我们有小孩的 program 哈，如果你们要让小孩子参加的话，就到后面，有人可以帮忙带你们的小孩。我们9月份开始呢，我们会来看这个《生命记》圣经。旧约的第5卷书在看生命记之前呢，我想用几次的时间跟大家来思考一下，生命记之前的几卷书。我们上个星期看的就是生命记在讲到说我们要选择一个生命，我们要选择生命，而这一个选择是我们今天就要做的一个选择。我们也看到创世纪。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天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自然而然来的，但是圣经说是神所造的，而且神是用他的话语为我们所造的。神造的甚美好，他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头，可是亚当夏娃却以他们自己的眼光来判断。来判断神所安排的是不好的，以致人就拒绝了神。我们也看到，当人拒绝了神之后，人就陷在最终与神隔离整个世界就陷在一个混乱的当中。来到第11章的时候，你看到是巴别塔，巴别塔的结局就是混乱、变乱的意思混乱。然后你也看到在亚伯拉罕一开始就讲到说他太太不能生育，所以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光景。所以你来到11章的时候，你发现整个世界离开了神之后，生命又陷入一个混乱跟空洞的一个光景当中。这就好像创世纪第1章第2节那里说。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又回到原来的一个光景。当人离开了神的话，所以你就看到说亚伯拉罕又再一次因着神所说的话，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又再一次离开那个混乱空洞的一个世界，走去神所指示的地。我们也看到上一次也提到罗德，是不是？罗德他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用他的眼光来做一个判断，走他要走的路，也不跟随神所指示的道路。所以整个创世纪就有一个重复的一个主题，就是人怎么判断？人是听神的话，还是自己的眼光来判断？来到创世纪最后一章的时候，约瑟在后面他就讲了这一句话，在第50章19节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说了一句话：“我不能代替神，你们做得好，做得坏，我不能做判断，我只能让神来做判断。”所以你发现约瑟最后的时候。他讲出了一个人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人总是要把自己代替神来做个判断，过自己的人生来判断好坏。但约瑟却是代表了一个人，他人生里头发生的好坏，他不做判断，他完全交给神。所以创世纪就这样子的一个结束。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之后，后来就被埃及人当着为奴隶，他们就一生在那里当奴隶的劳苦，神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出埃及记的第7章，讲到这个十灾，神要借着摩西。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埃及的法老王不肯，神就降了十灾，借此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学习你的话，求主你将你的话展开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听了，我们就晓得这是你来的话，让我们愿意听从，不再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让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晓得当中有何等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走向那丰盛的人生。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我不晓得说你生命的保障是什么很多人来这里念书，念完书就是要找一份工作，是不是？而且要找得更好的工作。那我们做了几年之后要换工作，我们总是想要找更高、更有保障的一个工作，保障是什么呢？要保障什么？要保障以后我们能够退休，退休了之后我们有一个保险，然后或者说有一笔钱，让我们能够过得余生能够过得安安心心，是不是？这是我们认为的保障。可是这2年多来，从疫情开始了之后，很多人就会发现到说，原来我们认为的保障，不一定是保障，是不是？我们每一天出入跟人朋友聚在一起，这个2年前都不认为说是个什么问题。疫情一发生了之后，带给我们许多问题。我们以前认为不会有问题的，都出了问题啊。以前想着出入不会有太多这个需要考虑的。但是现在出入都要变得很谨慎，多半的人他都还在戴口罩，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些谨慎不好，口罩不好啊。但是呢，以前呢，找朋友吃饭呢，在教会聚会吃饭呢，都不会想太多的啊。疫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对这方面都会三思，都会许多的考虑。所以疫情使我们对许多的事情会紧张会谨慎。疫情也带来许多的孤单，很多人发现一个人在家出不了门。疫情使我们更多的与家人相处的时候呢，发现家人原来很多的思想跟我们不一样。夫妻平时忙碌疫情的时候被迫在一起的时候谈话，就发现谈什么呢？你发现一个疫情就带来很多的改变，疫情就好像一个灾难啊，更何况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10个灾难，所以10个灾难的话，也是要带来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10灾。以色列人在埃及，原来是约瑟把他们带去那里的。而约瑟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之后，帮埃及法老王这个预测了这个7年的丰收，然后7年的饥荒。还好约瑟在那里，以及以致那7年的这个饥荒的时候呢，遍地的人都因着埃及有食物可以吃所以老师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靠着这个借着这个约瑟呢，是立了不少的功劳。可是400年之后，埃及人就开始把以色列人当着他们的奴隶。法老王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越生越多的时候，他们就越法老王就越担心，就要使他们做奴隶，不但做奴隶，还要他们把小孩子生下来的男生全部杀了。当时也没成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法老王就使以色列人的工作越做越苦。我们常常用这种的一个光景来描写一个人在罪中的一个光景，我们就好像在罪里头劳苦。我们在这世界上劳苦，那神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只是法老王不肯。你想那么多免费的， 努力啊，一旦走了，谁做这些工呢？法老王一定不肯，所以法老王就借着摩西向埃及降了十灾啊，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我上面是没有经文的哈，如果你们没有圣经的话，举个手，我们可以给你们圣经，或者用你们的手机，后面有圣经啊，你要到后面拿的话也可以啊。出埃及记，圣经旧约的第二本，出埃及记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来看。第七节来，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博士和术士，在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着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以摩西和法老所说的。好，这里是还没降灾的时候，神差这个摩西跟亚伦进去跟法老王见面，说你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好让以色列人可以来服侍我啊，就是服侍耶和华。可是呢，法老王不肯。法老王说：“你们是谁呀？”所以呢，摩西跟亚伦就在法老王面前把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啊，摩西，这个法老说：“我的这个员工啊，我的术士也可以这么做啊。”所以做了之后，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可是13节，法老心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从此之后，神就开始要降十灾。我们稍微把十灾的故事稍微看一遍啊，熟悉一下，然后我们再从这里头来思考，这到底是什么意义？我们在看之前呢，在出埃及记12章12节这么说：神降这十灾，为的是要什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意思就是说，埃及那里有很多神，是他们认为说使他们有保障的这些神，神要破坏所有一切的神，埃及一切的神，好让埃及人知道说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神。民数记33章第4节也是一样，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这个神是多数的，他们的神。所以神降十灾是要让埃及人知道，说他们所依靠的尼罗河啊，尼罗神啊，尼罗河的神呐、啊，他们所拜的这个天神呐、啊，他们所拜的一切的神，认为说是给他们有保障的这一切，都是空洞的，唯有神耶和华是神。降十灾是要让人知道，他们认为自己认为的保障，原来是靠不住的。唯有耶和华是神，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点。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遇到这种的疫情啊、灾难，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认为依靠的保障是靠不住的。唯有我们的神是神。我们来看第一灾，第一灾是在第七章的14到25节，我们不会把所有的经文都念啊，但是呢，我会跳着念给你们啊。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 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拿着，要拿着变过蛇的杖。16节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但如今你还是不听。所以神的一个使命乃是要神属神的人能够离开埃及，到旷野去侍奉他。17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中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第一灾就是河水变血啊！不但是河水，你仔细读的话，还有江，还有池，还有塘，还有木器和石器的这个里头的水。曾经有一些考古的人，他们就说，河水变红色，这是自然会出现的。埃及这个尼罗河呢，时不时呢就会有一种的植物啊，飘在这个河水上，然后你看了之后，好像河整个河是红的，所以他们就说这河水没有变血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植物的时候看成是红的，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不没有办法解释什么呢？那河水变红，为什么木器、石器里面的水也变血？难道它会飞到这个石器里？木器里头嘛，啊，这是人尝试把这个神迹把它解释掉，说这个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所以在这里，神说这个江河池塘木器石器里头的水都要变成血。那法老王的法术行法术的能不能做？也可以啊。有时候你想一想，这个已经够糟了，他们还做来做什么啊？啊，变更多的水把它变成血啊，他们也好像也可以啊。你然后就发现鱼死掉了啊，河整个变成腥那因为鱼死了啊，就腥味很重，就不能喝，以至于埃及人就要在河边的土去挖水来喝。我们来看法老王的这个反应如何啊，在第24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满了7天。但是，对不起哈，我漏掉25。在22节啊，那些埃及行法术的也能够这么行的时候，在这里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单单行这个河变血啊，水变血这个灾，并不能让法老王心软，把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离开。因此就来了第二个神迹啊，第二个灾，第二个灾是什么？我们来看第8章的第1节，我们来念第8章第1节到第4节。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便使糟蹋你的事境。”啊，这个青蛙糟蹋这个世境，到处都有青蛙。原来这个河水呢，是他们所引以为傲的，这是他们埃及变成一个繁荣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河水一而再，再而三，带来很多麻烦。河里头要滋生青蛙，而青蛙就遍地践踏。 那这一次呢，这是第二灾。这一次呢，法老王就有一个反应了。第八节，第八节那里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法老王就答应了，是不是？他说：“你让这些青蛙离开啊，离开了之后呢，我就让你们可以去。”第九节，摩西对法老王说：“任凭你吧，我在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为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宫殿，只留在河里呢？”法老王第十节说：“明天。”我常常在想，这里为什么不求现在啊？还要再等一天啊？但是摩西就说可以照你的话啊，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所以青蛙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发生什么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但法老见灾祸凶，就硬了心，不肯见。所以你就看到一个 pattern，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事情，就是摩西，神差摩西说你让百姓出去，然后呢，法老王就不肯，然后就降了灾。降了灾之后，法老王稍微这个心软了，或者法老王根本就不心软。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这个灾过去了之后，法老王还是心硬了。不肯让他们出去，所以第三灾也是一样。第三灾的时候是当这个，之前这个青蛙的这个灾也是一样哈。法老王的行法术的也可以叫更多的青蛙出来啊。那到了第三灾的时候，十六节，我们把16节到19节来念一遍。这第三灾啊是很短的啊，十六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使尘土在埃及变成狮子。”他们就这样行，就在人身上和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确实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这里呢，把尘土变成虱子的时候，发现行法术的不能这么做。他们就跟法老王说：“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可是法老王也不管，经文说什么？他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然后来到第四灾，第四灾在第2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么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在你和你臣仆和并你百姓的身上，进到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第22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使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第四灾是蝇灾，神要把成群的苍蝇招到埃及地，但这一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要叫歌山地没有苍蝇，这很难。我的家要叫我的家没有苍蝇是很难的，一打开门就要赶快关，你再怎么小心呢，苍蝇都跑进来的。但是神呢？他说他要分别他的百姓所住的地方，那里就没有。那法老王怎么样？ 到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二十五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司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讨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司他，在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妥协了。你们去，但是呢，你们在这里不要出去，在这里来敬拜神。那摩西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到旷野去。”然后28节，法老又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但是呢，不要走太远。”求你们为我祈求。那大家不要走太远，跟走3天的路有没有差别？不知道。但是呢，摩西也就因为这样子祈求了神，神就把成群的苍蝇都挪去了。但是呢，32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来到第五个灾，第五灾是什么呢？是瘟疫。瘟疫的时候，神说他要降瘟疫，使所有的牲畜都要得到这个重重的瘟疫，大部分的要死亡。而第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在这个神迹里头，还有另外一个神迹，神让以色列人的牲畜，好像这个瘟疫还懂得这个牲畜的主人是谁，以致以色列凡属以色列的一样都不是。所以第二天，当神行这一事揭示的时候，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没有死完啊，全部死啊，都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样都不死。法老看了怎么样？第七节，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到了第六灾，第六灾，神就使这个灰变成起泡的疮，能够落在人的身上。所以第11节，行法术的在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着疮。12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这一节让很多人很纳闷：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一个问题啊。我们继续看第七灾，第七灾是什么呢？第七灾。是讲到神要降这个冰雹从天上降下来。那这一次降冰雹的时候，神也分别了啊，分别在歌山地不降了，只有在埃及地降了。可是呢，这一次有经文有一句话很特别，我们来看20节的21节，20跟21，第9章的20、21，一起来念法老的。惧怕耶和华这话，便叫他的牲畜，但那不惧。这一次的降灾，虽然说分别在各山地不降，在埃及其他的地会降，但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你虽然是在埃及地，你愿意。相信神的话，这些人呢会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经文圣经特别这么说，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和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也做了一个分别。这个灾里头不但是以色列人跟埃及的分别，还有一个不管你是以色列还是埃及，只要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上。 你也可以免这个债。所以你发现这个降灾里头，它慢慢的就有一些的信息在里头啊，我们后面会来仔细的来思考。但是这一个灾，在34、35节，我们一起来念：法老见雨和暴和鱼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所以他看了之后，灾过去之后，他又心刚硬。这次没有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法老的心自己刚硬了。第八灾，蝗虫，蝗虫一来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了。所有的东西都吃的啊，在蝗虫之灾里头，法老王又再一次要讨价还价。在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念到第11节来，第10章。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说：“你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也把你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轰出去，这几个中文翻译起来念的有点怪怪的，好像第10节法老说你们都去吧，然后又可以11节又说不可去，只有壮年人去。其实第10节的这个语气里头，法老王是这么说的哈，他讲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话，你们就有祸，意思说我不娶妇人孩子去。只许壮年人去，为什么壮年人去？打工的不是壮年人吗？为什么把妇女跟孩子留在后面？啊？这个陷阱是什么？这陷阱就是你壮年人再跑多远，你最后还是要回来，因为你的太太在这里，你的女朋友在这里，你的孩子在这里，你去不远的。我让你去吧，其他的人留下来。所以法老王也挺清楚的啊，你这样子去，你去不远啊，不久之后还是要回来。但是摩西当然不肯，不肯的话，法老就也不让他们出去。第9灾，神说要使埃及地变黑暗，一共3天，以致人见不得光。这一次，法老王在24节，我们刚刚之前常有弟兄帮我们念的，他又来讨价还价了。我们来24节，第10章24节念到26节，来，法老就召，就这样。我们的是主耶。那摩西说：“我不能够把牛羊留下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26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匹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下一句话，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把所有的带去，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要奉献多少给神？是不是？这含义就是说，摩西告诉法老王说，这些东西你都不能拿，因为有可能神要一切的东西，所以你连一提都不能拿。我不能够想说神只要99，不需要第100只，所以你一个都不能拿，因为所有的都要随时预备给神的。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他就说，因为我们连一滴也不留下来，因为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用多少来侍奉神。所以摩西已经预备好一个心态，就是他们所带去的、出去的所有的东西是要给神的，是留给自己的。但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第九灾。第十灾的时候，显然就是逾越节 Passover。神说他要差天使晚上要越过埃及地啊，看到房屋上没有血的，门口没血的，他要进去把长子杀了，杀长子之灾。这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杀牛羊啊，杀羊了之后把血这个涂在这个门框上。这个就后来在新约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得以存活。这个逾越节杀长子之灾，当天使越过去的时候要杀每一家的长子的时候，看到门口的血的时候就不杀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我们后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的一个象征。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看了十个灾，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法老王心里刚硬的问题。很多人读了这段经文就说，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王心里刚硬？但是神并没有一开始就使法老王心里刚硬。其实你注意看的话，十灾里面只有第六、第八、第九灾有提到神使法老王心刚硬，之前都是人心刚硬。那神为什么要使法老王刚硬呢？这可以是一个审判。神在审判的当中可以使人心刚硬，但是神为什么要这么审判呢？因为法老王心是刚硬的，所以神就使他继续刚硬下去。这是神对法老王的审判。你可以说一到五灾是法老王的机会，但是过了第五灾之后，神就使他心里刚硬，因为他我们所谓中文就注定要受审判的人。法老王其实在很多时候发现这个灾祸松懈他心软了，可是灾祸松懈之后又刚硬，这是法老王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大家来思考的。第二个要思考的，你发现神在分别，在这个灾祸当中开始分别，分别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神在这个迎灾的时候，神就分别百姓所住的地；在这个瘟疫的时候，神就分别以色列人的这个牲畜；在这个旱灾的时候，一切埃及人都身上都有了疮；在冰雹的时候呢，神也分别这个歌珊地不是没有冰雹，可是呢，那一些埃及人若愿意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他们也可以免了这灾。黑暗之灾唯有以色列人家都有亮光。到了杀长子之灾的时候，神有没有说只有以色列人的长子不杀的？有没有？没有。神怎么分别？ 把门口有血的，有羔羊的血。如果以色列人不杀羔羊，不把血涂在门口上，他们的长子那一天晚上也怎么样？也会死。如果埃及人也杀了羔羊，涂血在门框的话，他们长子需不需要死？不需要。所以你发现到了第十灾的时候，不管是埃及人，不管是以色列人，如果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都能够得救。在第十灾的时候，神要显出来的是，凡听他话、愿意按着去行的，必得救。第三，这是我的重点。十灾里头有妥协的。刚开始，法老王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在这个地方献祭，不要出去。”然后又说你要出去的话，不要走太远。然后到了这个蝗虫之灾的时候，又说只容许壮年人出去，其他的妇女的孩子都留下。然后到这个黑暗之灾的时候，你们把牛群、羊群都留下来。摩西说什么？连一匹也都不留下，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侍奉耶和华到底要用多少。第十灾就是逾越节，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让你们思考这个事情：如果敬拜和信仰可以妥协的话，以色列人就不需要逾越节，懂不懂？听清楚了，如果信仰跟敬拜可以妥协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逾越节，为什么？如果我们不需要完全的献上的话，妥协不在那个地方，在这里。那到了第四灾的时候，法老王就准许了，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只要一部分的人去，另外一部分人不用热心爱主的话，啊，到了第八灾就可以了，不需要逾越节。如果说我们可以付出努力，我们的财产神不许动的话，到了第九灾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逾越节，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信耶稣，信了之后，我们可以跟神说：“我不要完全的献上，我只要部分的献上。我不需要每一天都来敬拜神，我只要周末，周一到周五是我自己的时间。我不需要把我的任何的一个财产都把它看成是属神的，他们是我的，我来决定要怎么做的话，那你不需要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的救赎是让我们全然的献上，逾越节的救赎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全然的摆脱埃及。你从这个十灾的这个救赎里面，你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从来就不是只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三心两意的基督徒。如果可以，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因为魔鬼借着法老王，早就在第四灾、第八灾、第九灾，就同意我们这么做了。但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也不是逾越节的救赎。逾越节的救赎是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带着，不留在世界，完全带到神那里。神要用多少就用多少，神不亏欠我们的， 神也从来不亏欠以色列人。以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到生命记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跟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这40年来什么时候饿过？你们这40年来脚上穿的鞋什么时候破过？神不亏待跟随他的人，但是他要救赎的一批人是要完全的摆上，完全的摆上，不是偶尔去敬拜一下又回来埃及，不是偶一部分的出去，其他的留在这个世界里头，也不是说我们就讲到金钱的话，我们按属世的方式做，而讲到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判断去判断，而是全然全然的救赎，选择生命，不是走一半，不是只付出一点，也不是按照我们认为说可以付出的付出，而是完全的摆上，完全的交托，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金钱放在神的手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使用，到了那里的时候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心态需要是说，神，我的一生，我的房屋，我的车子，我的存款，都属于你的。什么时候你要用的时候你就用。因为当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放在世界里头，我们不归属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从这埃及地被拯救出来。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逾越节的救赎，不是一半的救赎，不是一部分的救赎，不是片面的祝福这个救赎，也不是大部分的救赎，是要全面全然的献上。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不在神的掌握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们就会说我就把我的生命给神吧。我以前就碰到这样的一个弟兄，我跟你们分享过，他被 lay off 之后呢他就很心烦，他就说也许神要叫我更多的服侍他。没过不久 lay off 他的这个公司又把他请回来了请回来之后又忙到服侍的事情上也看不到他。这就像什么呢？像法老王一样，碰到困难的时候就稍微心软了，也许你们全部都去吧但是呢这个灾祸一松懈的时候又刚硬了。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我们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忽然间醒悟过来说，神啊，我生命全部在你手中。有一场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啊，你全部拿去但是一松懈的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以为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靠自己而活。我们的心常常也像法老王一样，灾祸一过去之后我们又刚硬了。我们是否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为了我们为他而活？罗马书12:1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讲过好多次我们若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全然当作活祭献上的，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不理所当然的。所以很多基督徒都过着一个不合理的基督徒生活。哥林多后书5:15，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我再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拯救的人，若还继续为自己活，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降世，死在十字架上吗？有这个必要吗？求神来帮助我们。神愿意拯救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之后，进了旷野还是一大堆的埋怨，神还要管教他们，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全然的摆上，所以我们也需要全然的在神面前摆上。也许摆上了之后，我们的路程里头啊，仍然还是有后悔、有犹豫的啊。我们让神来带领，信实的神，他必带领我们。到底，我们来唱这首歌啊，我们唱最后一首了啊，最后一首刚刚奉献的那一首歌，好不好？我们再把那首歌唱一下。我们一起起立。keyboard 需要声音。 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你，你以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将我们救赎脱离这个世界，像当初你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我们看见摩西对法老王说，我们一滴都不留下，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需要什么。主啊，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所属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一点都不留给这世界，也不留给我们自己，让我们预备好，我们随时把一切献上。你必像当初你如此信实的带领以色列人一样，你必带领我们在这世上走过这一生，完全不缺乏，更是每一天看见你自己荣耀的同在与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判断来过我们的一生，让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语，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必要看见你的荣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